欢迎收听 Breed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这期内容不少，有聚焦 AI 智能体记忆和触觉控制的工具，也有一个把 MacBook 刘海变成实用界面的创意应用，
还有谷歌刚发布的视频生成模型，加上几款面向开发者与创作场景的新品，我们一个个聊。这期先从两个都想住在团队聊天工具里的代理说起。Almanac 是一个了解你公司的 AI 代理，一键连接你的账号之后，它就会从你的工作内容中搭建出一个会自动更新的大脑，然后住在 Slack 和 iMessage 里帮你把事情办完。它自己有一台电脑，所以你合上笔记本之后，它仍然能继续干活。
而 OpenTag 这个 AI 同事则住在 Slack 和 Teams 里，对公司的上下文有完整了解，能直接从团队的工作流中接走一部分实际操作。它有个发布优惠，就是这次上线庆祝期间两个月费用打五折。
用法上 OpenTag 是在频道里艾特他一下，把任务交给他，结果会落回大家都能看到的那条讨论串里。下一款是 Caddy， 他自称是构建代理的代理，专做后台办公自动化，面向律所、注册投资顾问和会计师事务所。制作人 Jason 讲的典型痛点是，合同签回来之后要下载，按律所惯例重命名，归档到案卷，再在客户管理系统里记录一笔，这样的流程每个月要重复40次。而传统自动化需要立项、定范围、配置，还得请开发，所以往往就拖着没做。
他的做法是，先读取用户的软件站，按影响排序找出最重复的活儿，然后用户一边录屏一边讲解演示一次，凯蒂就学会这个流程并生成自动化，之后还能用自然语言去更新。遇到边界情况，比如怎么区分已执行版本和草稿，他会停下来问，碰到歧义就给出选项请求确认，你的回答会被固化成代理规则。它和需要逐步搭建的 RPA 或工作流构建器不一样，该判断的地方用 AI 推理，其余部分走确定性的代码，可以在云端一次执行数千个操作，每次运行都有逐步的决策日志，还记录每次执行用了读取、创建还是发送的权限，管理层能治理每一次运行。官网称它已经通过 SOC 2 Type 2，支持超过150个集成，可以免费注册。 Loop Studio 也已经上线。
接下来这个叫 ScreenPipe， 今天在 Product Hunt 发布，是一个本地优先、源代码开放的工具，自称 AI 智能体记忆，它会记录你电脑的屏幕、音频和操作，再通过 MCP 协议把这段历史交给你自己已有的 AI 智能体，这样你就不用再粘贴截图、重述会议，直接问之前的通话、bug 或文档就行。它支持 NexOS、Windows 和 Linux， 网站显示由 Y Combinator 支持，可以免费下载。
开发者说，目标就是让已有智能体直接基于这些历史工作，而不是用户再手动回顾一遍。隐私这块，官网称密码管理器数据被排除，卡片和密钥被编辑，云上传默认关闭，存储前套用的是本地策略，还能排除指定的应用窗口和 URL。 发布日有一个优惠码 BUSINEIS20， 在年度计划上打折，截止太平洋时间8月28日晚上11:59。
社区评论都是个人自述，没有独立验证。有用户说已经用了4个月，赞赏团队的交付速度和响应度。一位创始人说，他帮自己应对频繁切换上下文的压力，另一个用户拿他回顾当天工作，提醒没做完的任务，创建重复任务的技能。还有一个团队说自己的产品灵感就来自 ScreenPipe。 Evan 自称 AI 智能体的操作系统，主张开发者用一行命令装好官方 SDK， 再通过一个 API，在20分钟内完成智能体的构建、上线和变现。创始团队描述的痛点很具体，过去交付一个智能体要注册9种不同的产品，模型、语音、浏览器基础设施、沙盒、向量数据库、集成平台、计量 Stripe， 还要一个把一切粘起来的 Redis， 也就是9套 SDK、9套密钥、9个速率限制，月底还有9张互不相同的账单，而且这些服务对绘画的定义还对不上。
他的解法是把这些都收敛成7个源语，全部用一个 API 和一个密钥访问。比如 Agent 层可以按价格、延迟或意图去路由不同模型，切换不用重写。 浏览器层是无头矿，官方自称能扛过验证码、登录流程和六小时绘画。沙盒层提供按秒计费的临时 Linux 环境，工具层有超过3000个预授权集成。团队最自豪的是按租户计量，每个绘画都绑定终端用户499，构建者从第一天起就能向自己的客户重新计费。不过要说明，这些能力和延迟数字都出自产品方自述，不是独立验证的基准。社区里一位试用过的用户说，喜欢一切都在同一个地方，人们可以马上开始赚钱。但他问的，如今有人拿 RM 构建的最令人惊讶的东西是什么？还没人回答。更大规模的生产部署和真实盈利的证据都还没出现。
最后这款是 Control Micro， 由 Micro Labs 开发的 Mac 与 AI 代理触觉控制台。背景是硬件控制台 Codex Micro 卖光了，开发者想用口袋里已有的 iPhone 立刻获得同类体验。需要分清的是，Control Micro 是独立项目，跟 OpenAI 和 WorkLouder 没有关系，也没得到他们背书。 Codex Micro 才是那两家的产品。
他用 Apple 的 Taptic Engine 引擎把 iPhone 或 iPad 变成触觉控制台，能监控 Codex、Cloud 和 Cursor， 打开任务、阅读回复、应答提示、处理审批，还能移动指针、滚动、点气、打字，以及用本地 Whisper 听写。连接方式可以是附近直连，也可以走端到端加密的 Remote Anywhere 远程连接。隐私架构是开发者自述，跟一台或多台 Mac 配对，不需要建账户，屏幕、输入、命令和听写内容都在本地处理并加密，音频留在 Mac 上，没有云端转录。
iPhone 和 iPad 的应用已经在 App Store 上线， Mac 端的 Control Micro Host 1.11 版可以从官网获取，不用账户也不用付费。社区里一位评论者称赞用触觉引擎替代等待硬件的思路，但他问的代理完成和失败时触觉模式有没有区别，现有材料没有给出回答。
五宝宝是一个本地优先的提示词，工程与一千评估工作台。开发者说，你可以对多个模型并行跑同一个提示词，用内置的40个评估器给回答打分，像管理代码版本一样管理提示词版本，并在内容上线前对数据集做批量测试，不用注册账户，也没有托管数据库， API 密钥只保留在浏览器端。
他接受 OpenAuthor 或任何兼容 OpenAI 的提供商密钥，也可以完全离线配合 Ollama 使用。开发者把它定位在聊天室试验台和托管评估平台之间，前者快但留不下凭证，后者严谨但慢，而且跑在服务端。Revolvo 主打不到一分钟的设置，并排多模型运行 ，Git 风格版本管理，还有本地优先的批量评估。不过这些都是开发者自己的说法，不是已经核验过的结果。
他用的是自带密钥的模式，开发者说不会接触用户密钥，也不在你的 API 花费上加价，这一点有社区用户认可。社区里有人问他和 Linksmith Evals 或 Weights and Bias Evals 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现有讨论里还没有被回答。
还有一位社区用户认为这40个评估器值得追问，多数评估套件最终是由另一个模型给输出打分，所以评估会继承被评对象的同样的失效模式，因此发布方需要事先说明这40个评估器里哪些是确定性的，哪些是评判模型，这个区分目前还没有公开。开发者现在征集反馈的领域包括评估器覆盖范围、 GitHub 同步工作流，以及接下来希望支持的提供商。
Firecrow 团队发布了 Firecrow Developer Index， 一个面向编码智能体的策展索引。它从顶级 GitHub 仓库和文档站点汇集了超过7000万个 issue、pull request、readme 文档和 agent 技能，可以通过单一端点搜索，不用 API 密钥就能开始用。现在已经上线在 API 151和 MCP 的话 ,VBR 散虚 developer 路径。
他针对的问题是编码智能体调试时答案深埋在海量仓库和文档里。Firecrow 说一次调试绘画可能烧掉几十万 token。根据 Firecrow 的自曝，在1179个真实开发者查询中，这个索引达到了 63% 的 recall at 10%，比下一个最佳外部供应商高约 10%。他们声称这是任何编码专用索引里的最高召回率，这些都属于厂商声称， 不是独立验证的结果。
它的能力是让智能体从主要来源回答代码行为、API 契约、错误信息和已知 bug， 比如找到别人遇到相同错误的 issue， 并阅读后续合并修复，或者在依赖升级破坏标用时拉取说明当前行为的文档和改动它的 pull request。Firecrawl 建议搭配151或 MCP 的配套技能获得最佳性能。安装命令是 npx 后面加 firecrawl 10.li 的最新版 signup developer index。 社区里一位评论者好奇这个索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 token 用量，另一位祝贺这是 firecrawl 的第12次发布，并认可他们针对1179个真实查询发布了召回率数据。今年简报聚焦两款把 MacBook 刘海变成实用界面的工具，定位正好相反。Fade Island 是每月$1的早期访问订阅，要求 macOS 14以上由 Paddle 收款。它把刘海变成媒体控制、日历、临时文件架、本地剪贴板历史、计算器与货币换算，还有系统反馈的常驻面板。
官方称它本地优先， Mat 应用没有自定义分析，文件和剪贴板本地保存，并在24小时后过期，不请求摄像头、麦克风或屏幕权限。可选的 Gemini 助手需要自带密钥，而且只在显示提交时才发送。但它有一个限制，应用还没有经 Apple Developer Program 签名或公证， Gatekeeper 可能提示无法验证开发者。一名社区用户说，安装时被标记为恶意文件，官方解释这个警告只表示缺少 Apple 验证，并不是应用本身恶意。
另一款 Notch Drive VR 走的是免费加一次性崴断的路线，免费版包含 AirDrop 文件、剪贴板、计算器、系统状态和 Keep Awake。 Pro 一次买断15美元，原标价17美元。解锁屏幕录制和 Notch Drop Studio 日历、跨平台局域网文件共享、终端 AI 聊天等功能。每个许可证同时限一台 Mac， 要求 MacOS 15以上和 Apple Silicon。 没有刘海的机型会创建一个虚拟刘海，官方说它用 Swift 构建，没有用 Electron。 FAK 称对电池影响可忽略，这些属于厂商自述，未验证。
社区评论指出，刘海工具这个赛道已经很拥挤，同一页面上已经有至少3-4款类似应用，而 Notch Drop 的作者正在讨论区征集下一步最想要的功能。
德西欧是制作者和妻子共同开发的原生 Mac 应用，面向产品演示、发布视频和教程场景，目标用户包括 SaaS 创始人与产品营销、开发者与 DevRel 团队，还有教育者和内容创作者。制作者说，做这个是因为现有工具要么太贵，要么质量体验不够。
它可以录制显示器、窗口或区域，同时采集系统音频、麦克风和可选摄像头。智能自动缩放跟随点击，内置一个叫 Snap 的截图编辑器，可以做背景、裁剪、标注并复制或导出。导出为本地 MP4， 支持16:9、9:16、1:1，免费版最高 60fps， 不需要时间线，也不需要 Black Hole 这类额外工具。
官方说，录制和导出都通过 Apple 的 Screen Capture Kit 和本地 macOS 管线完成，不上传云端，文件留在 NAC 上。他要求 macOS 13 Ventura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的等待名单已经开放。免费导出带一个小水印。Pro 终身版79美元一次性付款，这次 Product Hunt 发布期间有 40% 折扣，也可以月付9.99无水印，最多三台 Mac， 官网标注发布日是8月26日。
这些目前都是制作者自述，未经独立验证。社区用户问过自动缩放跟随的是点击还是光标，官方页面描述为跟随点击。导出速度仍然取决于录制长度、分辨率和 Mac 本身的性能。
Michael Duck 是 Hugging Face 和 Poland Robotics 合作推出的开源桌面级双足机器人，高25厘米，重不足800克，以399美元不含税和运费的介绍价预购。它的定位是让用户用模拟到现实的强化学习自己训练动作。
产品方说，它开箱即完，自带7个预训练行为，包括行走、坐立、踢、抓取、摔倒后自行起身、轮滑等，每个行为都是可以在自己机器上重新训练的策略。整套软件站、SDK、仿真环境和训练流程以 Apache 2.0 开源，用户可以现在浏览器仿真里调试动作，再一步部署到真机。 硬件包含15个电机、摄像头、激光雷达和两个惯性测量单元，机载策略循环是50赫兹。
预购在2026年8月27日开启，承诺在2026年圣诞节前发货，提供四种配色。主机内含机器人、电池、USB-C 线和游戏手柄。另外有39美元的充电包、119美元的开发者套件和39美元的配件包。有评论者说，他把模拟到现实的强化学习，从实验室奢侈品变成任何人都能放在桌面上重新训练的东西。也有人称赞这个价位下的 Apache 2.0 软件站。
不过另一名评论者指出，浏览器仿真训练直接落到真实硬件通常存在差距。机器人首次尝试能不能正常行走，还是需要在真机上重新训练，目前仍是未知数。
此外推出了它的浏览器版 3D 编辑器的彻底重建版本。官方说这是5年来最大的一次更新。全新的界面、 AI Agent 模式还有更快的 Web GPU 引擎都进了这一版，直接自称是面向智能体时代的最佳 3D 平台。
社区里有一位用户说，这是巨大的重建，而且 Web GPU 的升级看起来非常流畅。不过要注意，这些性能和能力的描述到现在为止都是官方自己的说法，还没有独立的验证结果。
对，官方引用的客户证言里提到，以前要做 3D 集成得靠开发者来写代码，现在设计师自己就能直接制作素材。还有一位品牌设计师说，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品牌看起来比竞争对手更前沿。不过这些也都是引用出来的陈述，不是独立的测试结论。
谷歌这边发布了 Gemini Onni 的 1.1 Flash， 官方定位是用于视频生成和编辑的最新多模态模型，主打的几件事：场景延伸时保持角色灯光和背景一致，支持手帧和墨帧差值，另外可以先在 360p 快速草拟，再放大到 4K 耳文。
这个 360p 草稿和 4K 耳文成片的流程，有社区评论者点出了一个没被证实的关键点，这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次生成，也就是同一个随机种子和运动，官方没有确认。评论者说，常见的流程里，廉价草稿和昂贵成片并不是同一次生成，放大时可能悄悄改写手或脸这样的细节。
内评论者还提到，首尾帧控制才是片段和可剪辑镜头的差别所在。模型通过 API 提供，正在向 Google AI Studio、 Google Flow 和 Gemini Enterprise Agent Platform 推出。从今年8月27日起，全球的 AI Plus Pro 和 Ultra 订阅者也能在 Google Flow 里用 Omni 1.1。 场景延伸功能也已经在 Gemini 应用内开放给这些订阅者。这阵子几家公司先后撞上同一个念头，让员工对着屏幕演示一次，就能把重复的办公流程变成自动化。
这确实是今天节目里反复出现的方向。二位，今天先聊到这儿，谢谢收听。